可以傅刚才给我们读了一遍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是围绕着安息日的一场辩论。谈到辩论，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媒体报道最多的一场辩论是什么？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举行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这辩论的双方是谁呢？辩论双方我们知道是一个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还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他们在辩论当中，我们知道可以看到他们言辞交锋。然后在辩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奥巴马在辩论当中经常会把麦凯恩跟那个现任总统布什联系在一起，批评就是麦凯恩在税收政策还有农业政策等等方面都是布什总统的积极的支持者。那么麦凯恩是怎么回答的反击的呢？麦凯恩就说，奥巴马参议员说我不是布什总统，说如果你想跟布什总统辩论的话，那你早就应该参加四年前的这个竞选了。然后麦凯恩在这辩论当中就指责奥巴马跟国内的某个恐怖分子有联系，但是奥巴马也反驳说这位所谓的恐怖分子当时就是进行这些激烈的激进活动的时候，说奥巴马说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呢。他还进一步说，其实是现在在竞选的时候，这个人跟他的竞选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场辩论，当时这场电视辩论持续的90分钟，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唇枪舌战，这两个人是火药味十足。但是在辩论结束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位候选人又像辩论开始前一样，互相握手致意。这可能就像大部分的辩论会的最后结果一样。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这个辩论。我们看今天这个经文谈到的这个辩论的双方是谁呢？有一方是法利赛人。提到法利赛人，可能有许多已经读过圣经的人，可能对法利赛人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其实，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头，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群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严守摩西律法，他们注重传统，他们热心教规，也注重仪表。法利赛这个词的到底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翻出来呢，就是说是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法利赛人为了把他们跟这个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就通过他们特别注重于这个遵守这个律法，来把他们来达到这个目的，来使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为了使律法更有影响力，他们又建立了各种的传统。他们起初建立这些传统是为了来诠释这个律法，后来慢慢的又把这些传统来当作律法来执行。所以除了摩西五经这些已经成文的律法之外，又有了法利赛人后来加上的这些口传的律法。这些口传的律法是非常的琐碎了，除了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里头谈到了，就是怎么样来遵守安息日之外，还有像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吃饭前怎么样洗手你才算干净。这个干净不是说出于你卫生健康的这个目的这种捷径，而是说你怎么在仪式上，在这个宗教仪式上，在神面前你才能怎么洗手，你才能算是干净。谈到这法利赛人的这种种的这些作为的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对法利赛人肃然起敬了？他们是真的有时候像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那些遵纪守法的那些模范公民一样，不但自己严守，而且还积极的热心的倡导监督其他人来进一步做到去做，不但自己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并且还积极的制定监督其他人要做到八要八不要等等规条。 所以在当时的人眼里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模范的一个群体。可是为什么人们读了圣经以后对法利赛人并没有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呢？这是辩论的一方，是法利赛人。那辩论的另一方是耶稣。那么耶稣到底是谁呢？当这些犹太人的模范法利赛人遇到耶稣以后，他们这些华美的这些外表还那么美丽吗？从今天的经文看，他们的辩论的起因，从表面看似乎是为了耶稣的门徒饿了摘了些麦穗这样一件小事儿而发起的。可是法利赛人围绕这件小事儿，他们是在辩论当中是如何反应的呢？是否像我们一般辩论一样？是否像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辩论一样，大家就事儿论事儿，然后结束以后大家彬彬有礼呢？我们来看这经文，我们看在辩论当中，法利赛人除了指责之外，大家看第十节说什么？十节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辩论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大家再看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大家看，这不是一场一般的辩论。法利赛人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杀掉耶稣。你是否对这样一个辩论的这么一个结局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一场围绕安息日的一场争执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呢？为什么在人眼里如此模范虔诚的法利赛人对耶稣要这么不依不饶呢？其实答案就在八节。八节是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对耶稣不依不饶就在于耶稣宣布我才是安息日的主，万物的王。你可能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如此虔诚的法利赛人如果面对耶稣这样的宣称，不是应该感到欢欣鼓舞吗？怎么可能要把耶稣除掉呢？其实你不用对十四节感到惊讶，你不用觉得好像似乎是因为这场辩论才使法利赛人对耶稣动了杀机。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一些章节，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就是人们在抵挡耶稣的这样的描述。因为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我们看到即使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通过耶稣自己的启示，一些神迹已经非常清楚地显明耶稣就是那位人们所要等待的弥赛亚，但人们不但不肯悔改，还一直不承认耶稣的这个身份，弥赛亚的身份，不认同耶稣那种温柔谦卑的这种施工的方式。大家可以翻到第九章，往前翻几章，大家看第九章就看到咱们看第九章第三节，就有人，咱们就可以看到，就有人当时就指责耶稣在说健忘的话。在十一节看到说法利赛人在那责备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十四节又提到耶稣的门徒，就指责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只不过让我们进一步来看到人们的抵挡责备耶稣真正的意图是要干嘛？是要除掉耶稣，是想要离弃这位神，从而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里的虔诚的法利赛人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表罢了。我们下面来仔细看看法利赛人是如何通过安息日这个话题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看他们是怎样想要离弃神来自己做王，然后耶稣如何又是如何来通过来回应法利赛人这些指责，来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主。那么谈到是围绕这个安息日的这个争执，那我们首先看看到底什么是安息，安息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还有当初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安息，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创世纪，因为圣经一开始就谈到了神的创造。在圣经的第一页，我们就可以看到创世纪一开始，像第一章就讲到神创造了。然后神创造，我们知道是这圣经上描述说前面六天都是这样描写的，我给大家读几段，前面六天都这么写的，说有晚上有早晨，说这是第一日，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然后以此类推，一直到第六日。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七日是怎么写的，在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么说，说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子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凭着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我们看第七天并没有用前面六天同样的这个结构，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第七天跟前面的不同，我们知道这个第七天里头提到的这个歇息，也就是第二节里头说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功，还有三节的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功歇息了。这里的歇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歇息，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歇息。这个歇息或者是安息，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回家有时间，你把这个第二章你完整的来读一下，你就会明白这里的歇息，这里的安息不是说神像我们一样工作了六天之后，一周工作了六天之后然后劳累了，然后回家往沙发一坐就什么也不干了。你要读完第二章，你可以就可以看到神所设立的这个安息，这个歇息，它不仅仅意味着神完美的创造，还意味着神喜悦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个男人和女人在他完美的这个掌管下面享受着管理着神所创造的这个完美的这个伊甸园。这才是这个安息的最初的这个含义。但呢，我们如果往下再看创世纪，再往下看的话，到了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亚当夏娃的这个悖逆，这个完美的这个歇息被破坏了。所以圣经的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到，再往下读哈，我们可以看后来神设立了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要记住起初神为人们所预备的这个安息，这个歇息它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圣经其他部分都在这怀念创世纪二章所描述的那个真正的安息，展望神能够来盼望神能够通过他这个完美无瑕的人子来复原那个真正安息的那一天。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大家一起来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二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章十诫的第四诫在第八节，在怎么看，在113页这个这第八节怎么说的，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四节，尤其是十一节里头这个描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安息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回头看神的这个创造，帮助我们来记住我们是被谁造的， 我们是为谁而造的？我们知道这个十诫，除了在出埃及记里头提到过以后以外，还在生命记里头，圣经的另一本书生命记也提到过。我们再看看在生命记里头是怎么讲的这个安息日。我们可以翻到生命记的第五章，是在272页，在272页这个生命记的这个第五章12节，我给大家念一下，说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照着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属于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卑鄙牛驴和一切牲畜以及你城里的祭祭者不可以做任何的工，好使你的卑鄙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15节说，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所以从生命记里头，这尤其是15节里头谈到的这个安息日，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安息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从神过去的作为当中来帮助我们，来充满信心的帮助我们要往前看，是我们要热切的要等待神的救赎，来盼望神的这个完美的伊甸园的这个复原再创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之所以进入到犹太人的这个日历当中，这里有神永恒的美意在这里头。安息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重要的它是对神的创造的一个见证，是以色列与神立约的一个标志，是神许诺要有一个充满欢乐的新天新地的一个保障。所以从神设立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初衷上，安息日应该是一个祝福，而不应该是人为设立的一堆小心谨守的一些规条，使它成为人们的一个负担。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在第二节里头，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就是利用这些规条来指责耶稣，你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那么面对这样的指责，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先来看3到4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神的殿吃了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吗？耶稣在这里讲的大卫的这件事儿，是记录在旧约的那个撒母耳记上。这里提到这个陈设饼，我们知道是一种用细面粉做成的饼，是专门用来供奉在会幕圣所的桌子上，然后每逢到了安息日就更换一次。但是换下来的这个饼，按照规定是只准祭司和祭司的家属吃。所以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不仅吃了这个陈设饼，并且我们知道这是做了一件违法的事，他们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这个陈设饼。但是大卫的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经文里头不但详细的把它记录了下来，而且没有任何责备大卫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规条对大卫和跟大卫在一起的这些人，他是网开一面的。但是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是指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儿来反驳法利赛人呢？这件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吃陈设饼的事儿，跟耶稣在一起的和耶稣的门徒所做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其实作者在一节里头提到说，耶稣的门徒饿了，和三节又特别强调说，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用这样的描述，其实作者就是特意讲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做了一个类比。就是说，既然这些规条碰到了犹太人那个伟大的王大卫王，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可以被放到一边不加考虑，那么当这些规条碰到犹太人更伟大的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这些规条同样不能约束他们。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既然这些规条碰到大卫王或者碰到耶稣以及跟随他们的这些人就不起效力，为什么还要制定这些规条呢？从我们刚才谈到的神设立安息日这些初衷来看，我们知道犹太人有许多关于安息日的这些条例，它不是出于神的本意，而是法利赛人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后加上去的。有人可能又会说，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些条例不是就是神所设立的吗？像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十诫的这第四诫，没错，这个十诫是神设立的，但神设立这些诫命到底是做什么？难道神设立这些诫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要给我们定一些行为的尺度、行为的准则，使我们可以照此而行，以达到我们救赎安息的这个目的吗？不是的。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神设立这些诫命不但是我们要能够记住神完美的这个创造，我们被造的目的，而且还要引导我们来盼望神的救赎，神的这个再创造，这个安息的这个复原。这一切诫命都是为了把我们将我们引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主这里，这才是这个诫命这个律法的真正的目的。神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要靠着它去成义，而是要把我们引到这个救赎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用三到四节的这个类比，不但在告诉法利赛人这些规条到底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告诉这法利赛人这些规条在我面前不起作用，而且告诉这些法利赛人，我就是大卫所预备的那位更伟大的大卫的子孙，我就是律法所指向的那位救赎主。紧接着我们往下看，耶稣针对法利赛人对他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的这个指责，在五到六节耶稣又回应道，说律法书上记着，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供职，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告诉你们，这里余位是比圣殿更大的。耶稣说，虽然按照规定安息日不可做工，但是在当时为了祭司在圣殿里头服侍，律法里边又特别容许这个祭司不受这些规定的这个限制，就是说即使是按照规定祭司在圣殿里头服侍，在安息日做工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但因为圣殿比安息日大，在圣殿里头服侍神要比遵守安息日这些条例要重要的多，所以圣殿是这些祭司免除了他们的罪，不算他们有罪。下面耶稣紧接着又反问他们，律法书里清楚地记着这些事情，你们对律法如此重视的法利赛人不会没有念过吧？你们应该知道律法里头指出过罪是可以赦免的，律法里指出过罪赦免的途径。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通过圣殿祭司的罪就被赦免了。难道罪的赦免只有通过圣殿这条途径吗？ 当时圣殿的一个功能确实就是要让人们通过在圣殿里头献祭、献牛羊来赎自己的罪，使人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和当时的人们也非常清楚，即使他们年年到圣殿里头献祭，动物的血从来也没有成功的遮盖过他们的罪，他们仍然受着罪的捆绑。那么人们的罪的赦免的途径究竟在哪里呢？耶稣紧接着说，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位是比圣殿更大的。这对于已经认识到自己罪性的人们，又希望自己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人们，耶稣的这番话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既然圣殿可以免除违反安息日条例的祭司，难道这位比圣殿更大的还不能遮盖任何罪人的罪吗？还不能遮盖耶稣门徒的罪吗？还不能遮盖耶稣门徒的一切过犯吗？那么这一位比圣殿更大的是谁呢？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这里有一位，就是明明白白的说，我就是那位比圣殿更大的那一位，我到这里来就是来实现圣殿所预表的所有的功能。我不但道成了肉身与你们在一起，启示你们，引导你们，还赦免所有信靠我的人的一切过犯，饶恕他们的一切罪过。围绕安息日的这场辩论的最后，耶稣说，如果你们明白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司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的这番话使我们对法利赛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为在人眼里，法利赛人是精通律法、敬畏神的。可是耶稣说，如果你们明白律法，就该明白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那么神不喜悦什么呢？神所不喜悦的正是这些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的这些条条框框，还有那些繁琐的献祭的仪式，因为他们不但与神设立安息日的初衷相反，而且误导了人们，使人们认为我只要来遵守这些安息日的这些条例，一丝不苟地按照那些献祭的仪式来进行，我的罪就可以赦免，我就能得到安息。可这正是与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神喜悦什么呢？神所喜悦的是怜悯，这儿告诉我们，神喜悦通过安息日的设定，受罪所奴役的人们来盼望神的这个怜悯，等待神派来的这个救赎主，通过他们对这位救赎主的这个信靠，使他们罪得以赦免，使他们在神的眼里有罪的可以算为无罪的，从而得到真正的安息。现在这位大卫的子孙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临，我们看到现在这位比圣殿更大的已经来临，人们只要跟随耶稣，就会像这里的耶稣的门徒，就像这里的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一样，他们的罪就会被真正的得到赦免，即使他们有罪也不算有罪。可这些所谓敬虔的法利赛人现在却来指责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只是因为耶稣的门徒没有按照他们法利赛人所规定的这些条例去做，就讲这些已经在神眼里已经算为无罪的，把他们定为有罪了，把无罪的定为有罪，把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定为有罪，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可是耶稣的下面的这句话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跟对所有他的门徒来讲，又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虽然法利赛人用敬虔的名义制定了这许多条条框框，还到处的指责这个责备那一个，但是安息日真正的主人不是他们，耶稣才是安息日真正的主。 这位安息日的主就像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人子一样，他具有无上的权柄，永远的权柄，他所建立的国度也是永远不会毁灭的。所以我们不要理会法利赛人的这些人的条条框框，不要理会法利赛人这些无理的指责，你只要靠着耶稣这位安息日的主，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我们就能永远回到神的家园，享受那真正的永不毁灭的安息。这场关于安息日的这场辩论似乎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这儿，其实在许多人的心里它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往下看看十节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围绕安息日的一个问题吗？这就像有点像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这场电视辩论。这场辩论虽然已经结束了好几天了，但是这场辩论所设计的关于经济危机、能源的这个利用还有医疗保障等多个话题的这个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当时他们在辩论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在每一个话题当中，这两名候选人都是针锋相对，气氛相当的紧张。因为在双方辩论当中，他们不时地把对方打断，说你所说的这不是真的。辩论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他们辩论的这个民意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但这场争论远远没有结束。即使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在明年的如愿以偿地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因为他们所辩论的主题是远不是凭着民意调查，远不是凭着谁能当选就可以决定的，因为选民真正关心的是谁有能力来实现你所做出的这些承诺。同样，耶稣和法利赛人关于安息日的这场辩论也远远没有结束。在辩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对的。虽然法利赛人想通过安息日的解释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耶稣说我才是大卫所指向的那位伟大的大卫的子孙，那位应许的救赎主，我是比圣殿更大的，可以来真正饶恕人的罪过，我才是那具有权柄的人子，安息日真正的主。耶稣的这些宣称无疑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么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柄来实现他所宣称的这一切呢？9到14节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宣称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耶稣确实就是正如他所说的。在9到14节里，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医治那位枯干了手的人呢？耶稣紧紧地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就如耶稣所说的一样，枯干的手复原了。所以耶稣的能力证实了他所说的这一切的宣称，耶稣具有能力权柄去实现他所做出的一切的应许，他一定如安息日的主一样来复原神设设立安息日的这个初衷，带我们信靠他的人回到神的这个家园，在神的掌管下永远享受神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新天新地。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耶稣。那么面对这样一位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些像这里的门徒一样信靠他的人，你遇到耶稣，你就意味着你遇到了神，遇到了安息日的主，你从此就有了希望。那么对于像这里的法利赛人那样不愿意信靠他的人，遇见耶稣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所有的遮掩将被剥去，你所有不信他的借口将不再成立。因为你拒绝跟随信靠耶稣，就意味着你同这里的法利赛人一样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所做的就是在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可能有人认为，即使人们不接受耶稣，那也不会像法利赛人这样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来动杀机。即使有这样的人，那也只是毕竟是少数。其实这番话似乎是面对耶稣，有三种人，一种是跟随耶稣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耶稣的门徒一样；一种就是这段经文里说的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极端，就像恐怖分子一样，不但不接受耶稣的教导，不认同耶稣的行为，而且还要把耶稣除掉；还有一种人就属于中间派，不跟随也不采取极端的方式反对，似乎大多数人应该是属于这个中间派。真的有这种中间派存在吗？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只看到了两种人，一个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还有所谓的这人类的模范代表法利赛人。可能有人会说，其实应该不只是这两种人，还有那些这段经文里头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的，还有那些围观的人群。这群围观的人不就是那中间派吗？因为他们既没有跟随耶稣，也没有同法利赛人合伙来商议来杀掉耶稣。他们是没有同法利赛人商议，可大家还记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谁在同法利赛人在那齐声高喊，把他钉十字架？不就是这些围观的人们吗？这群所谓的中间派，其实同法利赛人是同一类人，是同一群背离神而又不肯悔改的人。其实这段经文里头的法利赛人，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写照，法利赛人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而已。有人说，背离神、不认神，也不意味着我要杀掉他。那么，什么叫背离神？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那个 Two Ways to Live， 就是两种生活方式的那六章话吗？其中的第二章话，这里头的这个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叉难道仅仅是意味着你不接受，在一旁观望吗？不是，其实这个叉正是反映了我们人类的一个本性，反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自己做王，想把神的荣耀、神的冠冕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这个如意算盘，如果要成功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这个天地万物的主，这位真正的王，你要把它抛弃掉，要废弃掉，你要消灭掉，这样你才能实现你这个如意的这个算盘。可能有人还会说，这里头肯定不包括我，因为我连人都没杀过，我怎么可能去杀神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这样可怕的事情。因为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我们的王的时候，你就是在心里头试图要抹掉他，你就是在试图的要杀掉他。就像我们今天崇拜第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看十字架上悬挂的那人背负了我重罪愆，但讥笑他的人群里竟也有我的声音，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声音。所以当表面敬虔的法利赛人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背离神的本性就变得毫无遮掩，一清而楚。何况我们呢？所以当人们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帮助我们来认清我们自己，来认清我们罪的本性。我们不但深深地陷于在罪里头，并且我们还要面临来自于神对于我们背离他的惩罚。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所警告过我们，神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神是天地的主，他绝不会容许我们长期的背离他。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境况的话，我们人类唯一的出路在哪呢？不是走到法，不是走法利赛人的路来抵挡耶稣的指引，而是要接受耶稣的邀请。因为上周我们看到耶稣邀请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个与神永远在一起的安息。你对耶稣这个圣情的邀请将如何回应呢？是选择像耶稣的门徒那样跟随耶稣呢，还是像法利赛人抵挡耶稣呢？